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郭靖见梅超风的长鞭往自己头上卷来，他没有思索，挥刀往鞭头上撩去，道人一把把他摁倒。就这功夫，长鞭的另一头已经从头顶掠过。哎呦，郭靖吓出一身冷汗呐、他心里想，要不是这个道人伯伯相救，这一刀只要撩上了鞭子，我已经被长鞭打得脑浆迸裂了。幸好啊，刚才那个道人手法敏捷，没有发出半点的声响，梅超风并没有察觉。梅超风练了一阵，收鞭回腰，从怀里头摸出一大块东西来，摊在地下，用手摸索。想了一会儿，站起来做了几个姿势，又在那东西上摸索寻思。就这么着闹了许久，才把那块不知道是布啊还是革的东西收入怀里，从悬崖背后爬下去了。郭靖长长喘了口气，站起身来。道人低声说，咱们呢、跟着他，瞧他还闹什么鬼。抓住郭靖的腰带，轻轻从崖后溜了下去。两个人下崖着地的时候，梅超风的人影已经在北面的远处。那个道人左手托在郭靖的腋下，郭靖顿时觉得行走的时候身子轻了大半，两个人步履如飞呀、远远的跟踪。在这大漠之上，也不知走了多少路。到天色微明的时候，见前面影影绰绰竖立着数十个大营帐，梅超风身形晃动，隐没在营帐之中。两个人加快脚步，躲过巡逻的哨兵，抢到中间一座黄色的大帐之外，趴在地下，揭开帐幕一角往里张望。只见一个人拔出腰刀，用力劈落，把一名大汉砍死在地。那大汉倒下来，正倒在郭靖和道人的眼前。郭靖认得这个人是铁木真的亲兵，不觉一惊啊，心想他怎么在这儿在这儿被人给杀死了。轻轻把帐幕的底边啊又掀高了一些，持刀行凶的那个人正好转过脸来，不是别人呐、是王罕的儿子桑坤。只见他把长刀在靴底下擦去血迹。现在你再没疑心了吧另一个人说，铁木真智勇双全，就怕这事儿不容易成功啊。郭靖认得这个人是铁木真的义弟扎木合。桑坤冷笑，你爱你的义兄，那就去给他报信吧。扎木合说，你也是我的义弟，你父亲待我这么亲厚，我当然不会负你。再说铁木真一心想并吞我的部众，我又不是不知道，只不过瞧在结义的份上，没有跟他撕破脸而已。郭靖琢磨，难道他们阴谋对付铁木真大汗？这怎么会呢？这时候又听得帐中另一个人说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，要是被他先动手干你们，你们就糟了。 事成之后，铁木真的牲口、妇女、财宝全归桑坤，他的部众全归扎木合。我大金再封扎木合为镇北招讨使。郭靖只见到这个人的背影，于是呢，悄悄爬过去，瞧他的侧面。这个人好生面熟啊，身穿镶雕的黄色锦袍，服饰很华贵。琢磨一下他的语气，这才想起，哦，他是大金国的六王爷。扎木合听了这番话，似乎颇为心动。只要是义父王罕下令，我当然服从。桑坤大喜，好，事已如此，我爹如不下令，那就是得罪了大金国，回头啊，我去请令，他不会不给六王爷的面子。完颜洪烈说，我大金国就要兴兵南下灭宋，那时候你们每人统兵20000前去助战，大功告成之后另有封赏。桑坤很高兴啊，啊，六王爷，我一直听说南朝是花花世界，满地黄金，女人个个像花朵一般，六王爷能带我们兄弟去游玩一番，真是再好不过。完颜洪烈微微一笑，哦，呵呵，那还不容易嘛，就只怕南朝的美女太多，你呀要不了这么多。说着两个人都笑了起来。完颜洪烈说，如何对付铁木真，请两位说说。我呢已经先和铁木真商议过，要他派兵相助攻宋，这家伙只是不听，他为人精明，别他这时候有了提防，怕我算计他，这事儿可得加倍谨慎才是。这时候那个道人在郭靖的衣襟上一扯，郭靖回过头来，只见梅超风在远处抓住了一个人，似乎在问他什么。郭靖心想，不管他在这儿捣什么鬼，恩师们总是暂且没危险，我呀，我先听听他们算计大汗的法子，再做道理。于是呢，他又趴在那儿听。桑坤说，他已经把女儿许给了我儿子，刚才他派人来跟我商量成亲的日子，说着向那个被他砍死的大汉一指，啊，就这个家伙啊，来送信的。我呢马上派人去请他，明天亲自来跟我爹面谈，他听了那一定会来，也绝不会多带人手。我就沿路埋伏军马，铁木真就有三头六臂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。说罢哈哈大笑。扎木合说，好，干掉铁木真以后，咱们两路兵马立即冲他的大营。郭靖又气又急呀，他万万料不到人心怎么这么险诈呀，啊，对结义兄弟也能图谋暗算。正要再听下去，那个道人往他腰里一拖，郭靖的身子略侧，耳旁衣襟带风，梅超风的身子从身旁擦了过去。只见他脚步好快呀，转眼之间已经走出好远，手里头却仍然抓着一个人。那个道人拉着郭靖的手奔出数十步，远离营帐。刚才啊，他是在询问你师父们的住处，咱们得赶快去，晚了就怕来不及了。说完，两人展开轻身的功夫，全力的奔跑啊，啊，救人呢！回到六怪的蒙古包外，已经是近中午了。道人说，我本来不愿意显露行迹，因此呢，要你不要跟六位师傅说，但是眼下事儿急呀，顾不得了，这是小节，你进去通报说全真教马玉求见江南六侠。 郭靖两年来啊，每天晚上跟他练习内功，这时候才知道他的名字。他也不知道全真叫马玉是多大的来头，当下点头答应，就跑到蒙古包前揭开帐门，大声叫大师傅，一脚就跨了进去。就在这时候，突然两只手的手腕同时一紧，已经被人抓住，跟着这个膝盖后面巨疼，怎么了？被人踢倒在地，呼的一声，铁杖当头砸下来。郭靖侧身倒地，看见了，谁呀？持杖打来的正是大师傅柯镇恶，他吓得魂飞天外呀，他也没法挣扎，只有闭目等死啊。就听得当的一声，兵刃相交，一个人扑在自己身上。睁开眼看，只见七师傅韩小莹护住了自己。大哥，且慢。他手中长剑已经被柯镇恶的铁杖砸飞。柯镇恶长叹一声，哎呀，铁杖在地下重重的一顿，七妹呀，总是心软呐。郭靖这时候才看清楚，抓住自己双手的不是别人啊，是朱聪和全金发，都是师傅。胆战心惊之下，他可糊涂了。柯镇恶说，教你内功的那个人呢？郭靖结结巴巴的，他在外面求见六位师傅。六怪听说梅超风胆敢白天上门寻仇，那都是大出意料之外呀，一起手执兵器抢出帐外。太阳底下只见一个苍吉道人拱手而立，哪儿来的梅超风的影子？没有啊。朱聪呢，还是抓着郭靖右手腕的脉门不放。梅超风的妖妇呢？
弟子昨天晚上见到他了，只怕他待会儿就来。
六怪望着马玉是惊疑不定啊。马玉抢步上前一拱手，九牧江南六侠威名，今日识经，幸何如之啊？意思是我是多么荣幸啊，今天见到你们。
朱聪呢，还是紧紧抓住郭靖的手腕不放，只是点个头算是还了礼。
不敢，请教道长法号。郭靖想起来了，自己还没有带他通报呢，忙抢着说，
他是全真教马玉。
六怪吃了一惊啊，他们知道马玉道号丹阳子，是全真教教祖王重阳的大弟子。王重阳逝世以后，他就是全真教的掌教，长春子丘处机还是他的师弟。只是这个人闭关静修，极少涉足江湖，所以在武林中名气还赶不上丘处机。至于武功，那却是谁也没有见过，没人知道深浅。
柯镇恶说，哦，原来是全真教掌教到了，我们多有失敬，不知道道长光降漠北有什么见教啊？可是跟令师弟嘉兴比武之约有关吗？
马玉说，哎，毕师弟啊，是修道炼性之人，却爱跟人赌强争胜，大为清净无为的道理，不是出家人该做的。我呢曾重重数说过他几次，他和六侠打赌的事我是实在不愿意过问，更和我没有半点的干系。两年之前贫道偶然和这孩子相遇，见他心地纯良，就擅自传授他一点强身养性以保天年的法门，事先没有得到六侠的允许，千万别见怪啊。只是
贫道我没传他一招半式的武功，也没有师徒名分，说来只是贫道结交一个小朋友啊，这倒也没坏了武林中的规矩，是吧？
六侠都很奇怪，却又不得不信。
朱聪和全金发当即就放开了郭靖的手腕。韩小莹乐了，
孩子，是这位道长教你本事吗？你干嘛不早说呀？我们都错怪你了。
说着伸手抚摸他的肩头，心里头十分的怜惜。
郭靖说，他叫我不要说的。
韩小莹说，什么他不他的，没点规矩，傻孩子，该叫道长。
是道长。
这两年来啊，他和马玉向来是你我相称，从来不知道该叫道长，他不知道。马玉呢也不在意。马玉说，贫道云游无定，不喜欢被人知道，所以呢和六侠虽近在咫尺，却没有前来拜见，恕罪恕罪。说着又行了一礼。原来马玉得知江南六怪的形势之后啊，他心中很是敬佩，又从尹志平嘴里查知郭靖并没有内功的根基，他是全真教掌教，深明道家一己从人的治理，他不想师弟丘处机又在这件事上压倒了江南六怪，但是几次劝告丘处机，你就认输得了。哎，这个丘处机啊，说什么也不答应。于是他就远来大漠，设法暗中成全郭靖。要不然您说哪儿那么巧呢？啊，他刚好会在大漠草原之中遇到郭靖，又这样没来由的为他花费两年的时间啊。要不是梅超风突然出现，他就是啊想着一等郭靖的内功有了根基，就飘然难归了。不论江南六怪还是丘处机都不会知道这里边的原因。江南六怪见他气度谦和，真是一位有道之士，跟他师弟慷慨飞扬那是截然不同啊，当下一齐还礼，正要问梅超风的事儿，忽听得马蹄声响，有数匹马飞驰而来，奔向铁木真所居的大帐。郭靖知道，这一定是三坤派来诱杀铁木真的使者，心中太急了。他对柯镇恶说：“大师傅，我过去一会儿就回来。”柯镇恶呢，刚才险些伤了他的性命，心里头啊很抱歉，对这徒弟更添怜爱，只怕他走开之后遇上了梅超风受到伤害，忙说：“别介，你留在我们身边，千万不可走开。”郭靖想要说明原因，却听柯镇恶已经在和马玉论当年荒山夜斗双煞的情景，他非常焦急。这个大师傅啊有特点，性子非常的严峻，动不动就大发脾气，他不敢打断他的话头，他只想等他们说话稍停呢就告诉师父。忽然间见一骑马急奔而来，马背上有一个人身穿黑狐皮短袄，是华筝，离开他们十多步远就停住了，不住招手。郭靖呢，他怕师父责怪，不敢过去，招手啊要让这个华筝走过来。华筝两眼红肿，似乎刚才大哭过一场，走近身来还抽抽噎噎的：“
爹要我去嫁给那个都使。”
话没说完眼泪又流下来了。郭靖说：“华筝别哭，你快去禀告大汗，说三坤与扎木合安排了诡计，要骗了大汗去害死他。”
华筝大吃一惊：“啊，当真？
千真万确，是我昨天晚上亲耳听见的，你快去对你爹说吧。”“
哎，好嘞。”
华筝喜气洋洋
转身上马疾奔而去。郭靖心想，啊，怎么着，人家安排了阴谋要害你爸爸，你怎么反而高兴啊？转念一想，哦，对了，这么一来他就不会去嫁给都史了。
郭靖和华筝情如兄妹啊，一直对他十分的关切爱护，想到他可以脱开厄运了，不禁替他欢喜，笑容满面的转过身来。只听马玉说，不是贫道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，那梅超风显然已得东海桃花岛岛主黄药师的真传，九阴白骨爪固然已练到出神入化，而那四丈银鞭的招数更是奥妙无方，咱们和八人之力当然未必就输给他，但要是除他，只怕自己也有损伤啊。韩小莹说，这女子的武功确实十分厉害，但我们江南七怪跟她仇深似海啊。马玉说，听说张武侠和飞天神龙柯大侠都是为同师陈玄风所害，但各位既然已经杀了陈玄风，大仇可说已经报了。自古说冤家宜解不宜结，梅超风一个孤身女子又有残疾，哎，她的处境啊其实也很可怜。听了这话，六怪都默然不语。过了一会儿，韩宝驹说，这个梅超风练这阴毒功夫，每年不知害死多少无辜，道长侠义为怀，那总不能任由他如此为非作歹吧。朱聪说，现在是他找上门来，不是我们去找他呀。全金发说，是啊，就算这次我们躲过了，只要他存心报仇，今后总是防不胜防。马玉说，贫道啊已经筹划了一个法子，不过要请六侠宽大为怀，念他孤苦，给他一条自新之路。朱聪等人不再接口，他们都静候柯镇恶决断。
由汪良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